今日有我哋嘅唐之音汤牧师为我哋正道，讲题系让主居首位。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耶稣，我哋求你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每一个，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在12月7号呢，时代周刊呢出版，他用这个封面呢，就是我亦做是从地狱而来的十年 The Decade from Hell 作为封面。这个文章的专文呢，是指出呢，从公元2000年到2009年这整整十年的当中，人类的社会无论在经济、在政治、在环保、在民生等等的问题上面，都是越来越惨，越来越糟糕。好像黄小仪过年那样，一年都不如一年。我们回想一下，从公元2000开始，有千年虫的危机，就为这个世代，这个新的世代，公元2000响起警号。随之而来的就是科网股泡沫的爆破，纳斯达克指数从历史性的新高5049点，在一年之间来滑落到1723点。公元2000还有些什么事啊？就是美国总统选举要靠这个最高的美国终审法院判决才能够定到布殊可以登上总统的大位。美国经济在2001年开始全面的调整，全面的开始衰退，因为科网股爆破的缘故。冇几耐 ，Enron 事件仲记唔记得啊？911事件，美国入侵阿富汗。2001年整年都充满住恐惧同埋危机，遍布住笼罩住整个世界，唔单止系美国。2002年反恐战争同埋恐怖主义嘅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印尼巴厘岛嗰个嘅爆炸恐怖活动，夺去咗200人游客的性命。一群人他在巴黎度假的时候，估不到在个酒店里面爆炸，人就是这样没有准备的当中就离开了。2003年哥伦比亚穿梭机升空失败，揭开一年厄运的开始。没几耐，整年听到的讯息就是美国攻打伊拉克、伊朗大地震、疯牛症、沙士的警告，还记不记得2003年大家都做了无面超人一段好长的日子。2004年美军在伊拉克阵亡的人数超过1000人，南亚海啸夺去200000人的性命。南亚这个海啸使到南亚诸国经生灵涂炭，经济陷入极度的困境当中，其实到现在还未曾恢复。2005年北韩宣布他拥有核武，卡翠娜台风吹袭美国新奥尔兰、新奥尔良州，夺去1500个人的性命。卡翠娜台风吹袭新奥尔良，让美国人看到原来他自己称为强大的帝国，原来是没办法跟这个大自然来抗争。很多无家可归、缺粮缺食的人在新奥尔良一带极等待援助，美国人觉得自己毫无一啲嘅能力。喺嗰一年，第一个禽流感喺印尼发生，跟住而嚟嘅就系禽流感，恐惧到成为人流感，直至到威胁到我哋而家。2006年，美国房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濒临崩溃，美军喺伊拉克阵亡嘅人数超过4000人。2007年加州山林大火，将2000多个房屋烧毁，有2000多个家庭流离失所，失去家园。美国校园的暴力事、枪击事件频频发生，甚至想送啲仔女去美国都要想下。啊，以为在大学很安全，就在大学读书都会死。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有6万人。死了，经济损失数以亿计。2008年 油价飙升到$147一桶。美国房市爆破，房利美、房贷美被美国政府接收，累埋兄弟又破产，累埋晒全球，所以导致全球金融嘅海啸。2009年，佳士拿、通用汽车厂宣告破产，好多好多大公司都宣告破产。原来马多夫骗案呢，牵涉个金额，咁样呃下都有65亿嘅。奥巴马宣布2009年年尾嘅时候，美国将会有几多赤字，你知唔知啊？系1.75兆咁大嘅庞大赤字。美国失业人口达到10.2%。世卫最近宣告 H1N1 将会成为全球流行嘅通风土病。从公元2000年2000年到2009年，天灾、人祸、瘟疫挥之不去。时代周刊这个封面的作者讲，这10年是美国梦幻破裂的10年，是失落的10年。一路睇呢篇文章嘅时候咧，发觉呢个作者有一个好苍凉嘅感觉啊！佢喺度哀叹大美国嘅崩溃啦，就好似离离未成嘅崩亡溃亡一样，美利坚帝国嘅没落。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咧讲另外，即系我上次讲到咧讲另外一本书咧，叫做《中国大趋势》啊！哇，嗰、那个啊呢、这个 John Nesby 咧就话咧，中国咧就将会系2050年咧就全世界嘅重心。睇点解今日我哋世人睇我哋世人嗰个心情咧，睇呢个世界咧系睇人同埋睇环境嚟到分析当前嘅形势嘅，系咪啊？形势好嘅时候，我哋嘅心咧就好红；形势唔好嘅时候咧，我哋咧就好低落。我哋嘅心境系随住人同埋环境，人哋讲乜嘢嘅势。个形势系点样？系起伏不定。世人嘅盼望同埋安全系来自边度咧？踏入十二月，系我哋庆祝耶稣基督降临嘅日子。今个礼拜系降临期。耶稣基督系人类嘅盼望，系呢个世界嘅盼望。但系呢种嘅信息，只不过系我哋头脑嘅认知啊，定系我哋生活生命嘅信仰？世人的盼望和安全感是来自于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能够摸得到，我们能够掌握得到，我们能够控制的事物上面。信心、信仰又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的信仰和信心建基在哪里呢？在这个弯曲、薄谋、充满危机的年代，人的安全的依据是在哪里呢？人凭住乜嘢话明天会更好，或者系明天会更差呢？今日我选读一段经文，系撒母耳记上13章第8到15节，扫罗王嘅失败呢个历史嘅故事，可以俾我哋一个嘅提醒。撒母耳记上13章第8到15节呢段嘅经文，呢个故事，扫罗王失败被上帝唾弃呢个嘅经历，呢个故事个背景系点样嘅？就是其实呢，以色列人要求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呢，他要求立一个王。为什么他们要求立王啊？上帝岂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吗？这群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是因为他们受这个非利士人的压迫和威胁，他想有一个人，有一个君王，有一个大能的战士领导这群的以色列人去抵抗非利士人的压迫，经济的剥削，政治的压迫。希望有一个人去为他们保家卫国。非利士人的威胁在哪里？非利士人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拥有精良的武器。非利士人垄断了所有铁器和军械。是不是大家冚埋了圣经啊？打翻开它啊。在撒母耳记上13章19到21节。圣经这样讲。他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锄可以锄铲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的锥。 所有制造强大武器的力量和科技都在腓利士人的垄断底下。腓利士人随时凭着他强大的军力可以在以色列的腹地的里面来去自如，例如密末、加巴、吉甲等地，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心腹地方。腓利士人可以在这些心腹的地方设置军长、设置防兵、驻守军队，在当中收税、收贡物。以腓利士人常常如取如葵的这样对这些以色列人进行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五节的上半节，圣经是这样讲，他说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腓利士人的防兵，在耶和华的山脚底下，在以色列人的居住的腹地，竟然有军队，是腓利士人的军队驻守在当中去收税。以色列人就好像一个冒险的鸡笼一样，被腓利士人的压迫。先知撒母耳高立扫罗之后，就要他落到吉甲履行作王的责任。作王的责任是什么？是作一个好的战士，领导以色列人靠住上帝去同腓利士人争战。于是扫罗就命令他的儿子约拿单攻击加巴腓利士人的防营，将腓利士人住在加巴以色列人的心腹地带的这个军官杀了。因为呢，以色列人呢做进行一个恐怖活动，就引起骚乱。因为这个行动吸引以色列人注意和跟从，并且以色列人聚集在吉甲。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三到第四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约拿单攻击加巴腓利士人的防营，腓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腓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腓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因为以色列人的谋反，腓利士人亦都作出一个相应的行动，他们集结军队于密末。无论是密末或者加巴，其实都是以色列人聚居的核心地方。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五节这样记载，他说腓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争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末安营。两军对峙，但是双方的力量悬殊。希伯来人有几多人啊？三千零咯。他们所揸的武器可能就是啲木棍最多又有两个铲咯。以色列人呢？唔系呢个腓利士人呢？腓利士人坦克三万，马兵六千，仲有数唔尽揸住精良武器嘅呢个唔系 AK-47 都唔知乜嘢嘅最先进优良嘅武器嘅步兵，好似海沙咁多。但是希伯来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希伯来人相信他们的上帝是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是什么？是一位战神。如果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争战一定无往而不利，是吗？因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有这个概念，记不记得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到四节那里记载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和腓利士人打仗，腓利士人以色列人打输咗，以色列人啲长老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去示罗咧，将约柜抬到战场上面，因为上帝与我哋同在，万军嘅耶和华同我哋同在，因为佢战神，佢就保护我哋打赢啦。记唔记得个故事啊？于是咧，佢哋就去示罗，就叫以利嘅两个仔叫何弗尼、腓尼哈带同约柜就去到呢个嘅战场。这个战场，哇！以色列人一听见约柜来到咧，非常振奋，系嘛？喺度大叫，腓利士人都惊咗。不过一打嘅时候，约柜又俾人掳咗。记唔记得个故事啊？嗱，希伯来人有呢种观念，万军嘅耶和华系一个战神。燔祭唔单止系上帝悦纳嘅祭物， 凡祭可以除去罪，促使上帝的降临。在这个恶劣的形势底下，两军对峙，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对峙的时候，上帝先知又未来到，扫罗就为着安定民心的缘故，他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8到第15节这段经文呢，在结构上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第8到第10节就是扫罗献祭事件的简介。第11节到第13节就是撒母耳到扫罗的责备。然后第13节的下半节到第15节是宣告扫罗的惩罚。上帝将祝福扫罗的祝福挪开，将他的王位赐予神所喜悦的人。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8到第15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扫罗没有尊主为大，对主没有信靠之心，以致他不能，因为没有这个信靠的心，所以他不能够遵行耶和华所交托给他的任务和使命，他勉强去献上燔祭，结果被撒母耳所责备，被上帝所唾弃，他就失去了上帝对扫罗和他的家族的祝福。上帝藉着这段经文，今天早晨和你和我讲一个什么信息，提醒你和我是什么？上帝要我们在这个弯曲拨谋，大家都很 normal 很正常地看人看环境的这个世代的里面呢，我们要定睛仰望上帝，靠着上帝的恩典，无论在什么光景的里面，我们凭着信心尽了自己的力量，在神所呼召我们的位份，在神所呼召我们的光景，在神所呼召的岗位上面忠心服侍，不是服侍人，是服侍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面，我们认定他，让主居首位。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他去在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扎飞人的时候，他就一定按他的应许，为他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建立你和我手里面所做的功，他会将他的荣美，本来是他的荣美，归在你和我的身上。今天我讲题是让主居首位。唐大宗在魏征死的时候，他讲过一个说话，他说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轻提。从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8到第15节，扫罗犯了三大的错误，以致失去上帝的祝福。这三大的错误，三大的缺失，今天早晨要成为你和我思想的核心。第一，扫罗缺乏信心。什么是信心？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讲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信。信原来不是理性的认知，不是理性的同意，不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弟兄姊妹，无论你的党龄在华基堂有几耐，你读过几多这个的圣经都好，如果你仍然头脑的认知，仍然在理性上面的认知的当中，你永远没办法经历上帝是一位奇妙的主。信亦都不是今生的相信，耶稣祝福我我就信耶稣，耶稣不祝福我我就不信耶稣，不是。信是什么？信是一个不即或不然的决定，是对上帝，是一个信靠对象的转移。以前我是相信势力，我是依靠才能，现在我什么都不依靠了，我单单将我的依靠对象是转向上帝。信是一种生命，信是一种行为，信是一种生活。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人不相信神， 就唔会相信神嘅应许，神嘅话就变咗神话，永远就冇嗰个动力向前。扫罗王系一个正常嘅人，佢嘅信心系建基于人点样睇，建基于人，建基于势力，建基于才能，建基于环境，完全唔系建基于上帝。所以上帝弃绝扫罗作以色列王嘅领，以色列人嘅领袖。其实当时嘅环境咁恶劣，扫罗对撒母耳嘅回复亦都系千真万确。扫罗实在系好正常噶，系嘛？你知唔知扫罗点样回复啊？喺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十一到十二节，圣经咁样记载过，撒母耳说：你做嘅系咩嘢啊？扫罗话：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嘅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你从扫罗回应撒母耳嘅理由，其实系好正常嘅。正常系咩？正常系 normal 啊，正常系一个数统计学名词啊 ，normal distribution 啊，系嘛？咩叫正常？就系好多好多人喺埋一齐，好多人做嘅嘢就系正常咯。正常唔一定系真理，系嘛？以前咧，我哋觉得咧同性恋咧，即系唔敢咁大声讲嘅，系嘛？不过而家个个都话啱嘅，大家都系正常，唔赞成嘅就唔正常 ，abnormal 歧视，所以大家咪正常咯，系咪啊？趁而家仲可以讲喺台上，喺美国如果我咁讲咧，就俾人拉噶啦。啊，喺加拿大如果讲到咁讲咧，我就制接到律师信噶啦。不过香港而家仲可以讲，正常。扫罗正常啊，扫罗话俾撒母耳听，我所做嘅有理由噶，点解？因为第一，百姓不断离开，早期跟住扫罗嘅原来有三千人，当扫罗履行上帝嘅命令作王嘅时候，去攻击非利士人嘅时候咧，以色列人聚集喺吉甲咧多过三千人，喺第三、第四节我哋可以睇得到嘅。但当佢哋睇到敌人嘅形势比自己强，净系坦克都三万。是吗？步兵马兵呢就是6000，步兵呢配备精良装备的都不知几多。哇，那3000几人对着下面平原那一堆黑压压的一群非利士人，形势比人强。于是那些来聚集的人呢，望下左右隔离，没人看到我就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走晒。是吗？撒母耳又未来，你知不知道走剩几多人啊？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十五节下半节，圣经这样记载，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多少？600。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撒母耳又迟到，迟迟未到。在这个强弱对比，非利士人这么强大，而且精锐部队装备这么精良，以色列人又冇装备，得返600人，喺呢个客观形势分析底下，驚係正常㗎。唔驚就真係唔正常。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呢个弯曲拨谋风云险阻嘅世代嘅里面，我哋冇信心，驚係正常㗎。不过正常嘅人，世间正常嘅人係得唔到上帝嘅祝福。记唔得耶稣讲，被召嘅人多，选上嘅人少。喺条大路嘅里面，好多人走，但系窄路走窄路嘅人系好少。正常多人喺呢个世界上面系安全，喺上帝上睇上嚟，嗰啲唔正常嘅人，凭住信心唔正常嘅人，系蒙福嘅人。扫罗的恐惧失去信心，在人的角度来讲是正常，但是这个正正是上帝弃绝扫罗的原因。因为扫罗的恐惧反映出扫罗所依靠的是势力，是才能，是他自己的军队，是他自己的能力，是他自己的盘算，是他头脑上面的认知，而不是依靠，不是依靠上帝，不是 活在信心的生活的当中。难怪撒母耳传递上帝的信息，说上帝已经离开他，拣选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将上帝本来祝福扫罗的祝福祝福给大卫。让我们将扫罗和大卫做一个比较，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看到大卫记述到大卫面对强敌哥利亚的时候，其实也是强弱悬殊。哥利亚是什么？是一个巨人，孔武有力，配备精良，是吗？满有作战的经验，是吗？大卫是什么？大卫是一个小路仔，是一个花靓青。圣经说他呢是很靓仔的，靓仔不一定打得的嘛，是吗？大卫又没有穿盔甲，又没有装备，他揸住的是牧羊人的那支的杖，还有一个甩石的基然，强弱的对比。但是大卫面对强敌的时候，他却不是用理性去衡量自己那个位置，那个环境。大卫面对强敌的时候，他知道战败胜败是在乎耶和华。大卫这样讲，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耶和华之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面，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使者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面。弟兄姊妹，今日在这个弯曲拨麦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能够避免遇到困难或者身处逆境的当中。当我们遇到这些不信、困难和逆境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安全感是来自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我们的聪明、才智、权势、财力，或者客观分析的形势呢？还是说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依靠是来自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虽然我看不到，即或不然，我仍然相信。又或者不是啊，我一帆风顺，事事顺境，是吗？活在安逸的当中，平安度日。如果是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这些一切所有都是靠你的聪明、智慧、能力所拥有的呢？因此我们忘记了我们还需要依靠上帝，因此我们忘记了原来这些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法的话，有一天我们就会好像扫罗这样被上帝所弃绝。扫罗王的失败是成为你和我今日的尴尬。扫罗的失败是因为他缺乏信心。第二，扫罗另外第二个失败是因为他不守本分。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后一个的士师，当撒母耳去高立扫罗的时候，他只是将王权、王的职分、对以色列人的统治权交给扫罗，他没有将祭司的职分交给他，搞得分得很清楚的。扫罗要做的就是做好一个的王，带领以色列人靠着上帝尽着的本分来征战。但是扫罗为了讨好人的缘故，他没有尽本分，没有坚守他的立场，他为着要保持那些人不要一下散去，他就勉强自己献祭，做了祭司的职分，做了糊涂事。这件事情为撒母耳所责备，被神所弃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有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身份？有没有守住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有没有守住上帝给我们那种的职分、那种的职位，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有没有在上帝所呼召我们的职分、岗位或者的环境上面尽忠职守，为主做见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都不是偶然。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我的主，我又接纳上帝是我生命的主，一切在我们生命上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所以圣经说，我们连一根的头发跌落来都不是偶然的话，有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是偶然呢？听姊妹，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在属灵的层面来讲，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祭司。新约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的责任，祭司的责任是什么？是让人与上帝和好，将罪人努力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和好。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上帝今天将全福音的责任和使命，使人和好的福音交托了给你和我。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在我们的活着的生命的当中，去尽上祭司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灵魂的需要？我们是一个祭司。弟兄姊妹，我们原来不单止是一个祭司，我们还是一个仆人。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圣经说，所求于管家，所求于仆人的，是要他什么？是要他什么？是要他忠心。上帝要求你和我在他所定的岗位、环境的当中，尽心竭力去服侍上帝，彰显他的荣耀，和去服侍人。我们不单止是祭司，我们不单止是仆人，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我们是一个王子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后嗣，是耶稣基督的后嗣。如果上我们的天父是大君王，我们就是小王子。如果天父有个大荣耀的冠冕，我们都有冠冕。如果我们是一个王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丢父王的架，我们就要荣耀他的名，我们要追求圣洁，荣耀他的名。在地上，上帝很清楚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明白察验什么是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上帝要我们明白，要我们行在他旨意的里面，要站在他所呼召我们的岗位、呼召我们的职份，或者呼召我们的身份上面，去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荣神益人。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忠心，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面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神的旨意是要你、要我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让我们每日立志，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别人的祝福。扫罗不认识这件事，扫罗轻看他自己的本分，轻看他自己的身份，滥用他的职权，最后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夺去这种的职份，夺去这种的祝福，为上帝所废，为上帝所弃。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经常抱怨？你有没有埋怨？有埋怨？你有没有在你的工作上面埋怨？你有没有在你的身份上面埋怨？哎，早知我不嫁给你了，嫁给你做衰过做女的时候，是吗？我们有没有埋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很多诸多的埋怨，当我们埋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埋怨着上帝为我们作主的事。今天若果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本分，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他必定要建立你和我手里面所做的工。扫罗第三个失败是不信服。撒母耳在这个第十三章第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的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撒母耳指出扫罗的行动不单止缺乏信心，不单止不守本分，最主要的是他不信服上帝。 呢度好清楚嘅指出，佢唔听从撒母耳就唔听从上帝。上帝藉着先知将一切嘅诫命律例典章颁布俾以色列人，就系、是、要佢哋去跟从。扫罗一次又一次被提醒，真正以色列嘅王唔系扫罗，而系万军嘅耶和华。扫罗亦都有佢自己信服嘅对象，正如百姓信服佢一样。神系一位有秩序嘅上帝，上帝将铺苍穹天，彰显佢嘅权能，其实都喺秩序嘅当中。所以教会都有秩序，教会要我哋彼此嚟信服。神对神悖逆唔信服，原来系人类嘅恶根性、劣根性。呢种悖逆使人远离神，使人远离神嘅眷佑，同埋远离神嘅同在同埋保守。悖逆嘅根源系乜嘢？悖逆嘅根源系自我，系老我。当个老我越嚟越膨大，越嚟越骄傲，越有我充斥喺我嘅生命嘅当中嘅时候，越谂我嘅时候，人就越悖逆。记唔记得亚当夏娃点解要食个禁果啊？系因为佢想我好似上帝咁有智慧，呢、这个我就膨大。呢种悖逆就使神人隔绝。耶稣基督咁讲，佢系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嚟跟从我。爱惜自己生命嘅就会失去生命，为佢失去生命嘅人就能够得着生命到永恒。人如果唔能够靠住耶稣将呢个老我钉死，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上帝嘅祝福、上帝嘅生命、上帝嘅主权、上帝嘅旨意，就唔能够喺一个老我充斥住嘅生命嘅里面嚟彰显出嚟。以色列系一个近东弱小嘅国家，佢哋能够强大，盼望唔系在于军力，唔系在于财富，佢哋嘅盼望系在乎耶和华万军嘅上帝与佢哋嘅同在。是上帝在当中来掌管带领着这个弱小的国家，以致他不被强邻所吞并。弟兄姊妹，教会都是一个弱势社群，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能去影响这个世界，靠我们的部署、靠我们的伟大的策略，绝对不是。教会是 靠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以致耶稣基督就成为这个世界社群家庭的影响。信服，如果上帝的儿女子民不信服在上帝，与上帝同工，教会就不能够做些什么。克林顿在美国前几任的总统，克林顿在贾桂莲、金乃迪、奥纳西斯的追悼会当中，他曾经讲过这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贾桂莲他以智慧、优雅的风度和美德赢取全世界和全美国的人心，远远超过他同期的任何一位女性。美国新闻世界导报这样讲，他说贾桂莲是电视政治的第一夫人，是电视政治的第一人，他的风格、他的风度改写了白宫，他帮助一个哀恸的国家站稳了脚，他以自己的选择方式、以自己的生活的模式走完他最后一刻钟的日子。真的，贾桂莲真的选择走自己的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和有妇之夫船王奥纳西斯同居，过着一个隐居的生活。正如他的仔在他去世的时候，在贾桂莲纽约第五街的寓所出面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的儿子这样说，他说我母亲用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方法，选择自己的生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贾桂莲、金乃迪、奥纳西斯的一生真的值得大家所羡慕吗？他可以说赚得全世界，美貌有美貌，有世界的智慧，有权有势有名誉，全世界艳羡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世人的焦点。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 当他两脚一伸的时候，在永恒当中他还有什么是有渣拿是剩留得住的呢？在他一生的当中，他真的充满丰盛，充满快乐吗？在贾桂林、金乃迪、奥纳西斯去世同一个星期，有一位不平凡的人去世，他的名字叫做大卫·霍华·艾德里。女作家门米塔这样描述这个人，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度平凡的人，但是他却肩负起在这个世代里面肩负起一个极不平凡的使命。他知道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的限制和自己的平凡，但是他将他的生命交托给上帝，神上帝却是将他放在一个不平凡的位置上，延尽了他光辉的一生。艾德里出生在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当他22岁那一年秋天，上帝感动他，呼召他，他就坐船去到中国，去到中国的河南，在那里参加内地会，成为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他在那里花了60年的时间，将他一生最光辉、最精华、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中国人。他是上帝赐给中国的最伟大的礼物。在他退休的时候，一对夫妇离开中国，一穷二白，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的回到美国退休，住在一间很细极度简朴的小破漏的小房里面，贫穷好像凝系住他。但每一个接触到艾德里夫妇的这些人回来分享的时候，在这对夫妇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有一个巨大的洪流涌流出来。这种的洪流就好像尼瓜拉瓜大瀑布这样涌出来，这种就是一种喜乐的洪流，是一种丰盛的生命的流露。艾德里的生命在世界上看上来是贫穷卑微简朴，但是他却是富足丰盛和喜乐。艾德里和贾桂林、金乃迪、奥纳西斯都按照上帝所给他的年日，最后尾都走完了。两个人不同的就是，艾德里牧师没有选择他自己一生要走的路，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喜好去走他要走的路，他却听从上帝的呼召和吩咐，去到一个甚至他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离开美国的文明，进到中国的邋遢、污糟、肮脏和所谓不文明的当中，和这些中国人同甘共苦60年。我相信那条路不是他想走，就正如我们今天在圣餐的时候唱那首诗歌，我很喜欢那首诗歌《爱我愿意》一样。我愿意享福就容易唱啫，是吧？我愿意降服，在他的怀里面完全降服，是一个流住眼泪、满有痛苦、咬紧牙关这样去唱。所以我喜欢唱国语，因为读歪一点就我愿意享福，唱得开心些少。弟兄姊妹，艾德里所追求的就是去明白神什么是在他生命里面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进行。在他一生的里面，他的生命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的生命就接驳到上帝那个丰盛恩典的 源头，以至他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上帝尊重人，将自由意志给了你和我，我们可以选走我们自己的路，按我们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按我们的生活喜好，按我们的喜好去生活，去过这个一生。扫罗选择不信服上帝，走自己的路，最后尾 被神弃绝。上帝今天藉着这个扫罗的失败，再次呼吁你和我，让主居首位，走主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他一定会保守为他名的缘故保守我们。可能这条路很难走，满有眼泪亦有荆棘，但是神没有应许过天色常蓝常晴无雨，神应许过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作功得成。我们很容易接受耶稣基督是我救赎之主，无论我在什么光景的里面，在污泥当中，在祸坑的里面，耶稣都将我救拔上来。弟兄姊妹，这个是真实的，无论你走你自己的路，你喜欢砍头埋墙满头鲜血，你叫耶稣救你，耶稣都会救你的，你明白吗？这个应许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走我们的路，我们可以自己跳落污泥里面，跳落祸坑的里面，跳落陷阱的里面，当我们要举手主啊你来救我，主都帮你救你。但是主不想这样做，主要求，主好希望你和我不单止接受他是一个救主，做一个生命的主，让他带领走，让他带领你和我走他所预备的道路。神的路是最美善，很可能现在我们走的时候很难明白，亦都不明了，但是我们相信即或不然，我们仍然让主居首位。巴勒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我们安静低头，我们思想神今天早晨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我们同唱回应诗歌《主居首位》。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